很简单的角度上来讲，一个贷款的银行或者是贷款机构，一个贷款之前都要审核你的信用。那么其中一部分呢，它就要考虑你所有的费用啊，包括生活费、收入和以及你的资产，对吧？在生活费这方面呢，也就是最近谈的比较厉害的啊，这个影响到了现在这个买房子人的贷款能力。通常来讲呢，这个生活费呢是主要包括比如说你买的食物、水电煤之类的费用，以及娱乐、汽油啊、学生学习啊等等这些费用。那么呢，它基本上有两个标准，一个叫 the household expenditure measure， 那中文翻译大概就是家庭费用的这个测量标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 the Henderson Poverty Index。那这两个指标都在用，但是最常用的还是家庭费用的一个测量指标，就是缩写叫 HEM。以前呢，就是在2007年大概左右开始，一直到现在的这个 property boom 呢，就是一直是在用这个 basic HEM 的这个标准。 basic 就是基础的费用。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是四个人在一个家庭里面，那就是一对夫妻再加上两个孩子，到现在为止用的一直是一个很低的数字，是32400一年，算下来除以52呢，就是623块钱一个星期。现在那个 UBS 呢就说这个数字实在是太低了啊，特别是在像墨尔本和悉尼这样的城市里面，四个人才用623块钱一周的这个费用，而且这个数字呢就是说低于那个抚恤金，两个老人的抚恤金这个标准啊，所以他们就说啊，你如果说用这个数字作为银行或者是贷款机构啊来那个评估他的生活费呢，肯定是不够的。所以他们现在就用另外一个数字，也是 HEM 的这个标准，但是是叫 leverage 就是我们中文里面大概就叫奢侈吧，这样一个标准。其实也不是非常奢侈，他的意思就是说四个人每年用的是58200，那除以52的话就是大概是1120块钱一周。我个人觉得在悉尼的话，1120块钱一周加上所有的费用，有四个人在家里面还是应该讲是比较 reasonable 的啊。
但是问题就是比原来增加了一倍。
对，是确实是这个问题。由于这个增加以后呢，那这个银行所有的里面的 home loan 的calculator 就是计算方式都得变啊，贷款计算方式都得变。APRA 呢，就是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 就是专门管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啊，这么一个监管局。
澳大利亚审慎委员会。
对。那么他就说到呢，如果说我们用这个标准再去让银行做他们的房贷的这么一个计算的话，所有的基本上房贷的这个标准必须下降30%到40%。那我们举个例子吧，如果说是一个人他的收入是8万的话，每年的收入是8万的话，或者是家庭收入8万的话啊，假设他的费用是5万多，那他可以贷的这个额度呢，现在就只有19万多了，连20万都不到。那这样他的贷款对收入的比例呢，就是只有2.4倍。啊，也就是20万左右除以8万吧，大概就这，会给你2.4倍的这个数字。那这个跟以前相比呢，就足足下降了42%，下降率是非常可观的。这个会引起很多很多社会上的贷款的一些问题。当然，你的收入越高，比如说你收入是50万啊，这个是比较高了，在澳大利亚。那么他的生活费呢，就是会被计算成大概是110万左右一年。啊，但是那因为他收入高嘛，所以他的上升的这个比率相对来讲还不是很高，所以他的贷款对收入就是4.9倍啊，刚才我们说了8万块钱才2.4倍，所以然后他的下降率是21%。所以这个就意味着对于收入一般的家庭来讲，他们贷款会第一越来越难，第二就是额度越来越低啊，所以他们第一次买房去买房子呢，就会影响到整个市场，因为它没有办法贷到足够的额度嘛，那这个就会影响到房价，
等于说让穷人更买不起房了。
是的。那么就是说到谁去担风险的问题，因为银行就是风险管理嘛，它整个生意模式就是风险管理，所以银行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 credit department 跟 compliance 都是管理风险的一些人员坐在那里，会有很大的一个 团队坐在那里管这些事情。那现在外部有压力，因为国家的经济开始发生变化，就是那个 April 要叫他们加息，要降那个贷款率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和贷款额度，那么就导致他们必须得把这个 risk pass on 给那个买房子的人和贷款的人，所以这些事情呢就导致会对市场有一定的冲击，这个冲击的结果会非常复杂。因为比如说我作为买房的人，我到这个市场上去，我就知道自己贷款额度被下降，对吧？本来比如说可以，我自己以为可以贷60万，现在可以看看只能贷40万。那我如果说存款不够，我还不能买，我还得再等一段时间，再到市场上去买。如果说我存款够了，我当然是希望就是说自己付的这一部分越少越好，因为我可能还有其他的这种支出啊 holiday 啊等等等等，对吧？我要用的，所以他们可能就会跑到市场上去和卖方协商啊，说你这个价格能不能下来。再加上 stamp duty 上次说的印花税的这个优惠政策啊，他们也希望把买那个比较便宜的房子。那但是作为卖方来讲，他肯定就不愿意了。上次已经说过了，我这一套房子几十年住下来，然后可能是我唯一的资产，我为什么随便卖掉？那这个房子可能就会以前在市场上很多，现在就会收回去，所以这个结果是很复杂的。作为开发商来讲，他现在贷款也有问题啊，首先是银行不太肯批，然后批的都是小型的项目，所以导致他们呢就是说也会考虑有些项目是不是要做，因为他利息在升高，贷款额度下降啊，然后呢买房的人又开始变得缓慢，或者是跟他讨价还价，价格下来了，那么这些都会对就是房产市场有一定的那个叫什么冲击，所以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所以但是是一个不好的过程吧。那么有些人就讲，可能就是说从2007年开始的这个一个 property boom 就已经结束了啊，包括就是一个那个 mortgage 的这个 super cycle 也已经结束了，所以是比较对市场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冲击。这个东西被实施出来的话，它现在是属于就是说放风声出来说要考虑这样实施了啊。
嗯，
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做这个事情呢？我也做了自己的一点点调查啊，就是在澳大利亚，就是大概有320万的这个 household owner occupied 家庭啊，就是说拥有的自住房的这个贷款，然后175万的那个 investment mortgage 就是那个投资房的这个贷款，总额大概达到1.7万亿澳币啊，所以是比较惊人的，这个数字很大。在这个调查当中呢，可能不一定精确，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925000个家庭可能会有困难偿还贷款。啊，就是以现在的经济状况上来讲，这个就是说他们的收入啊，使他们难以承受生活上的费用，啊，而且每个月还要还房屋的贷款。那我们这个数字要达到20%几了，就是20%几的家庭可能都会有偿还贷款的这个困难啊，就是照现在的这个贷款的条件上来讲，那如果说银行继续贷款出去，是不是它这风险越来越大？就是还款的风险越来越大，如果说不能够还款比例越来越多，这些人越来越多的话，是不是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可能以后有可能以前有的美国那个次贷款问题，其实就是这种东西的衍生。所以他的这个政策去这样变化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吧。
市场上有没有已经开始显示出受到这些政策的动向的一些冲击？
应该是有的吧。就是 NAB 最近好像就已经把他自己的这个 loan to income ratio 啊，以前是8倍，很惊人的数字，现在到7倍。就是说 April 的规定啊，如果说实施了这个 benchmark， 也就是这个生活费的这个更高的生活费标准啊，在他们的计算里面，贷款计算里面，那么他们呢就只能维持在2点几到4点几之间，就是贷款对收入的这个比率啊，现在是6、7、8都有，是非常非常高的。估计呢是可能会被实施，是实施怎么实施的问题，是不是就像他说的，一下子降到2点几到4点几倍，就是贷款对收入，还是说它是 moderately apply， 对吧？这个东西都跟度有关系，这个度去 决定社会的反应和经济的这么一个 reaction 吧，
经济上的一些反应和这个市场的一个结果。那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这个政策以及它所带来的一些市场的反应。
嗯，
好，谢谢周婷。